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的5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员是袁浩博士，正道的题目是天国门徒之八福，有请。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内平安。那也是今天是昨天是元宵节嘛，那也元宵节的次日也再次的向大家来问安。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听清楚吗 ？OK， 好。好，那很开心啊，再次的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一起的来分享神他自己的话，一起来敬拜神。那刚才的问安当中，其实已经带出来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的特征了哈，就是在春节期间我们都会向亲人、向朋友、向亲朋好友来这样致以新年的问候啊。或许我们常常说这个新年快乐，在广东的话就恭喜发财哈，这个会还有这个四季平安啦、五福临门啦，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春节会致以这种为我们的亲朋好友送上真诚的一个祝福或者福气哈。那在当下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我的朋友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那我们也会内心里发自真诚的这种的祝福了。你在这样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找到一份好工作，那真的是太有福气了。那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常常会我们甚至春节的时候贴一个福字，对吗？这是我们文化里的部分。那你总结我们文化里的福分的时候，会常常指一种的财富啦，一种的机会啦，还有各样的资源。而这样的一种特征凸显出来是一种的福气的一种的现实性啊，一种的外在性。那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肯定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受了，是吗？每当和我们的老同学老乡朋友来聊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谈论的话题大家谈论的话题然后你会深刻的感受到那种的人生的目标或者对福气的理解的一种的差异那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少这种的福气，这种的祝福是指向一种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他做一个选择是忠于他内心的热忱，忠于他内心的那个良知和信仰，那他做这样一个人生选择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文化圈里很少有人说你是有福分的人，可能当面不说，背后里会说你这人真傻啊！这个尊重自己的内心的良知热忱去信仰去做选择，不会被很多的人来认可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经文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最近我也是在常常经历的这样一段的经文，也是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好，我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今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深知到我们非常的有限正如我们领会的同工所祷告的，还有我们敬拜的同工所领我们所唱到的，神你是那位荣耀的神神你又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你有那完全的神性，你有那完全的人性，你有像我们一样的情感，我们一样的那样的身体，我们一样的心中也有挣扎。主啊，只是你没有犯罪。亲爱的耶稣基督，你那道成肉身的生命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你是那位承载这一切喜乐苦难的神，你也帮助我们来去承载，帮助我们来去胜过。谢谢主，我们求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向我们来说话，那出口的不算什么，但求那位恩主来向我们来说话。谢谢主，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好，当我们去分享天国八福所讲的福分的时候，其实和我们华人文化里的那个福分有相当的一个区别啊。那如果我们去准确的理解这样的福气福分啊，或者说耶稣所讲到的那个福气和福分的话，我们就需要把福分福气放在他那一个处境里去理解。耶稣在讲述福气和福分的时候，是和天国门徒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看说，天国也叫神的国，也叫上帝的国。这个词天国上帝的国，在马太福音的前七章里它总共出现了12次。那由此可见，天国是非常重要的，是耶稣所传讲的一个核心的真理哈。那更聚焦在马太福音的5章1节到10节啊，耶稣就向门徒来教导天国的福分，或者天国门徒的福分。那大家在想啊，就在一座山上啊，在一座山上，那门徒还有以色列众人都围绕着耶稣，听耶稣在分享天国门徒的这样一个真理。那说到天国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领受呢？他们听到天国这个词，他们内心当中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们或者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天国的时候，最直接的一个反应是他们太苦了，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期待的一位弥赛亚的来临，可以带领他们像出埃及一样啊，大有能力的那位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的统治，建立一个更加的自主的、更加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王国，像他们的先祖大卫王那么的厉害啊，带领的以色列国那么的复兴。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门徒他们听到天国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甚至到耶稣到后来一次次的向门徒来说天国，说他要走怎样的道路的时候，门徒一直不明白，你复兴以色列国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一个真实的期待，真实的期待。那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颠覆了门徒以及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的理解。天国不是一个那外在的有地理疆界的一个的王国，而是天国是耶稣基督在罪人的生命当中真实有力的掌权。天国的生命和生活不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独立富强、民族盛世。天国子民他彰显出来的生命和生活的样式，他栩栩如生的体现在天国门徒的八福当中啊，这样的虚心的人，这样哀痛的人，这样的怜悯的人，这样的寻求意义的人哈，耶稣一一的来去介绍天国门徒应有的生命的样式。其实不仅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问我们自己说，在这个看似美丽但有限又破碎的世界，我们作为天国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命，过一个怎样的生活。那我们可以把经文回到3节和4节哈，马太福音的3节和4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在当代的中文的这个语境当中，虚心就等于谦虚了，对吧？等于不自大、不骄傲啊。我们也常常说虚心使人进步哈，骄傲使人落后。那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可不可以置换成说 谦虚的人啊，不自高不自大的人有福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哈。啊，和合本的翻译它是1919年正式出版的，在100多年前，宣教士在翻译和合本的这样的圣经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这个的虚心，也就是说，在晚清和民国的初年，这个虚心，它的意思是心里愧疚、不配，心里愧疚和不配。但是今天虚心的内涵，其实在中文里已经发生了一个相当的转变，对吗？虚心这样一个希腊文就是put house 啊，它的第一个意思是经济和物质的贫穷，经济和物质的贫穷。路加福音6章20节，同样的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就会这样的来翻译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同样的这样一个希腊文的词根，它翻译成贫穷哈。那能不能说这个经济贫穷的人有福了呢？那有一部电影哈，可能弟兄姐妹也看过，它的名字叫《马太福音》。那电影的导演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在这样一部电影当中啊，这个导演就把耶稣刻画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因此这个耶稣在说八福的时候，耶稣是一个非常革命者的形象哈，铿锵有力的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在这个电影的导演的这个画面之下，其实他想讲的就是经济贫穷的人有福了，耶稣带领他们要革命啊，这是解放神学的一个的路径。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所讲的贫穷的人绝对不是指经济贫穷的人有福了哈，那我们一股脑的我们就去追求经济的贫穷了。那 put house 这个希腊文它第二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其实是一个灵性的贫穷啊，灵性的贫穷，因此它的英文翻译是非常的准确的 poor in spirit， 灵里灵性的贫穷。而这正是耶稣想要给我们传达的核心的意思。耶稣说有福气的人是灵性贫穷的人，灵性贫穷的人。当然你要问，那贫穷还是有程度的差异的哈，这个贫富分化，这个贫穷还是有不一样的贫穷的方法啊。那到底怎样的一个贫穷的程度是一个有福的呢？灵性的贫穷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灵性的匮乏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因此这个 put house 这个希腊文的词根，它第三个内涵就是要仰赖其他人的救助，要仰赖其他人的救助，依靠其他人来养生，迫切的急需的属天的资源啊，这个内涵就非常非常的确切啊。直白的讲，耶稣所说的贫穷，邻里的贫穷，就是我们是要做一个乞丐，到一个乞讨的程度，需要其他人的救助啊。在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15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有一个乞丐的形象，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有一天说：“我不想在这个家里了，请你把家产给我，我想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啊。”那父亲就答应了，小儿子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呢，那过着一个自由又放纵的生活，可能有钱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只出不入啊，这种的放纵的生活很快钱花光了。我也相信他的朋友也离开他了，否则他不会给别人做雇工啊，给别人喂猪啊。那这样一个小儿子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经济贫穷到做乞丐的程度。他为别人去做工，然后似乎到了一种贫穷的程度，连猪不愿吃的那个豆荚他都捡来吃哈。这是一个小儿子贫穷做乞丐的一个形象。好，这样一个形象，耶稣所说我们灵里的贫穷，就是要到这样一个贫穷到破产，贫穷到破产，乃至于做乞丐哈，乃至于做乞丐。我们这种的情况，这种的情况是耶稣所喜悦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灵里承认我们是贫穷的破产的，承认我们在灵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才需要耶稣。不是耶稣他出80%的力气恩典，80%，我们还有20%啊，或者我们有50%，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是零，甚至是负数，我们灵里完全的无助， 才需要耶稣基督。这是进入天国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灵力完全的破产，我们需要耶稣来救我们。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在一条成圣的路上，我们仍然要这样的宣告说，我们仍然不能做什么，仍然成圣的路上需要耶稣基督让我们做那真真实实的门徒。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带出来灵性的贫穷和富足的两个的人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税吏哈，一个是税吏。那税吏来到圣殿里哈，大家可以想象，来到圣殿，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他不敢站在这个当中中心的位置，他可能找一个边边角角哈，一个后面的很角落的地方，他站在那里，他低着头，也不敢抬头望天，他代表了一种内心中的情感，这个情感就是懊悔、悔恨。他捶胸，非常懊悔地说：“啊，我不配呀，我不配！神啊，请你敞开你的救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将你的救恩和爱倾倒在我这个罪人的生命里。”你会看到很真实的一个形象，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灵上、自己的道德上是一个破产的，完全破产的。成人在和神的关系里需要那位神，特别特别的需要那位神。那我们也看另一个的人物，也是大家熟悉的法利赛人。他来到了圣殿，崇拜神的地方，有很多的人在圣殿里崇拜神。他站到一个中心的位置上，他举目望天，祷告自己，听自言自语的说：“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勒索、不义、奸淫，我道德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完善的。”我还把奉献的十分之一交上来，一个礼拜还进食两次。其实单单的我们从法利赛人这样一个外在的行为上来看，其实还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是一个高大上的人，高大上的人。但是有这样一个翻转啊，这个翻转说他这位法利赛人是灵里特别自认为饱足的，神却不悦纳他，基督却不悦纳他。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出现他自以为饱足，自以为饱足，但是这个饱足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装满了道德上、行为上的自义。其实他不需要耶稣。我们也仍然看见说，法利赛人他听几乎听过了耶稣的每一场的讲道，耶稣去到哪里他都跟从他，但是他的心没有打开，常常的要去论断、定罪，乃至于最后说，这些人对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个群体他们不需要耶稣，他们自认为灵性饱足，他们却是完全的、真实的灵性的死亡啊！法利赛人和税吏，在两千年前的这两类人，也正是现在的我们世界上的代表了两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生命，一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的悔改，发自内心的忏悔，我承认我是不行的，我是不义的，我承认我里面完全的不行，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充满我，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我。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在回信主、受洗信主之前，有这样一段真真实实的灵性破产的经历，然后因此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对吗？那在我们成圣的路上也是需要如此，需要如此。那只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灵性的贫穷和破产。那第二种类型就是自认为饱足，但事实上是灵性的死亡，不承认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样的人是在天国之外，在天国之外。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的灵性非常的，有的时候非常的软弱，这种软弱会让我们表现在让我们用各样的受造之物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 和世界的资源来去滋养我们，因此我们也很难活出天国门徒的样式。对于这两类人，耶稣说，有福的人是灵性贫穷和破产的人，吉祥顺利，天国也正是这样的生命组成的。天国门徒的生命也正要是彰显出这种灵性的贫穷和破产。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人物，耶稣却 honor 他，他们的信心被耶稣所看见。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把养家糊口的那几个小钱都奉献上的那个寡妇，一个是被耶稣那天国的福音所搅动，甚至不顾羞耻的爬到树上去想见耶稣的那个撒该，那个顺利，还有那个内心非常的破碎，但是又非常需要耶稣的那个离了五次婚的女人。他们灵里是贫穷的，是破产的，他们也承认，因此耶稣就真真实实的临在了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说，有祸的人是那些法利赛人，也正是灵里自满的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很多的这样的人，很遗憾的和耶稣擦肩而过。不说这些骄傲的法利赛人，还有依靠钱财的少年官，还有这个维护当权者利益的希律党人，世界的一切充满他们的心，他们拒绝耶稣。反观我们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看到两点。第一点，看到这个世界灵魂或者灵和肉体的一种的分离啊。那在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我们，我们的本相是有灵的活人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堕落之后，灵里已经死了，和上帝的关系已经破产了。在灵里死亡的时候，我们过着一个属肉体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说，人里面还有一个对永恒的渴望，对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的追求。那说一个小故事啊，我自己比较喜欢跑步，然后就参加了温西的一个跑步群。那跑步群里都非常厉害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跑友啊，就是也非常的励志啊，可能有点像最近大家留意到一个电影的贾玲哈，贾玲减肥啊，短短的时间减了100斤是吗？啊，然后这位跑友在几年的时间里啊，成绩飞速的提升啊。那我们知道跑步圈啊，最神圣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波士顿马拉松。他作为业余选手跑到全程跑到2小时50分，这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个跑友在这个群里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励志啊，也是点燃了很多人去热爱跑步啊。其实你看到这位跑友还有这个跑步的跑友的群体，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他们的，说实话，因为他们还在纯粹的跑步啊，非常的热爱跑步，纯粹的去跑步啊，而且他们之间是互帮互助，而且非常有热忱，有爱心。其实这点上我蛮欣赏他们的。然后最近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位最厉害的跑友他就打算跑大温四城哈。Burnaby 西湾利志湾和这个温哥华218公里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啊。当这位跑友去跑到从 Burnaby 跑到这个利志湾又跑到温哥华的时候，很多的跑友来去接待他，来去预备一些吃的，预备休息的啊，然后休息一下再跑下一程。然后有一个跑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事实上人的内心我们真的要感谢麦神哈，他叫 Michael， 然后感谢麦神，他才是最有魅力和最有凝聚力的人啊。昨天我们参与到了我们参与的每一个人为了同样一件事自发自愿，并且都开开心心的跟随在麦神的左右，所以我们呢非常的开心，也没有任何感到辛苦的地方啊。从这段分享里，从大家的互动当中，我能看到说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有他生命当中那个残存的上帝所赐予的那种的形象和光啊。但是我想在人当中找不到神，这个群体有让人很欣赏的一个的品格，但是在人当中找不到神，卖神不是神。 看到这个画面，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那种感慨啊，欣赏，有一种的更加的动力，人生的动力，就是我要更加的委身在这个群体当中。我跑步也多了一个动力，我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把我心中的宝贝和真光介绍给他们。在这人当中找不到真的神，那都是偶像，但是有位真神爱他们，在他们困苦的时候，在他们人生高光的时候，都与他们同在。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与我们同在。好，这是我最近啊经历的一个故事。那对于我们而言，其实啊更真实的挑战，对我们啊做基督的门徒，这更真实的挑战就是，我们不小心会用世界上的资源来去满足我们的需要，但世界上的资源没办法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那我做一个神院的老师啊，也在教会里啊带领青年人，做一个牧者，那我很担心我的孩子。那不是因为我做牧者，我做神院老师，在教这些圣经的真理、教会的历史，我的孩子就啊能够更加的接近神，不是这样子的。我特别担心我的二代啊，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个共鸣。我特别担心他和神之间的疏离。那在过往的啊带领慕道友的过程当中，也有佛教背景的，然后他也真实的信主了，能看到他真实生命的转化，但是你会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的张力哈，那种佛教的文化里带出来的一种的张力，就是，哎，元后弟兄，那我如何的才能够啊更接近神呢？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做什么才可以更加接近神哈？其实这是带出来很强的一个佛教的背景，就是积善行德，积德行善啊。我们要靠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实现这个更好的轮回啊？这是佛教的一个背景。其实抛开这些文化的背景，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家庭里、我们的身份里、我们原初的那背景里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张力，让我们去依靠那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这个时候就求耶稣基督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灵性的贫穷和破产单单的需要耶稣他自己，不仅仅是在我们啊受洗信主的，就从不信到信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仍然是如此。那分享第二个故事，就是上次我来的时候还是坐着公交车来的，因为作为新移民还没有把驾照考下来。那这次我就过去，我就把啊驾照考出来了哈，十一月份，那觉得人生就自由了，有这种的感觉。但是像卢梭所说啊，似乎人生到啊无处不在的枷锁。然后你自认为自由的生活，就发现并不自由。为什么呢？我发现啊，开车啊考试是一回事儿，那啊考试还考了个满分呢、啊，那个考官还说哇 perfect 你开的，但真实的开车了，然后常常被别人滴了。那更大的一个挑战是来自于我自己。然后我发现说我错过了一个路口，我开的不是很好，绕路了，然后我就忍不住的懊恼，忍不住的发脾气。当我的孩子坐在后面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当我自己懊恼发脾气焦躁的时候，我忍不住的去指责他们，甚至用闭嘴这样的话，就是啊，你影响到爸爸开车了哈、啊，然后很不友好的语气，尤其当开得不顺利的时候，就更加的焦躁。然后啊，下了车啊，圣灵的提醒就是：哎呀，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我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生命的一个的真相，就是在一个开车错过了一个高速的路口，然后绕了一段路，非常的懊恼，对孩子就横加指责，没有一个爱。所以下了车就啊，求神赦免我的罪，也跟孩子道歉。大的孩子已经十一岁了，当然他已经很懂事了，我需要给他道歉，说爸爸也很不足，爸爸也需要你来祷告，就是我非常的不足啊，求你来，求耶稣来赦免我的罪，也求孩子来原谅啊。就是当这个时候，他孩子也愿意为我来祷告，也求主帮助爸爸来更好的开车，这是他的祷告。我自己的另一个的觉知的祷告啊， 啊，不是信主的那个觉知，我的觉知在祷告说，耶稣啊，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你是我开车的那个主人，我开过了没有关系，你仍然掌权，绕了路没有关系，你仍然掌权，我就将我开车的主权交托给你。所以在主日崇拜，我们去敬拜神，我们是他的门徒，在日常的生活的每个片段都可以做他的门徒。这是我最近经历的第二个，就是放下自己，更多的依靠神。哦，再开过了，再开过一个路口了，心里就没有焦躁了。主啊，不过还是不过就是这样嘛，再多走一走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当这样有一个像神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啊，心里就坦然了很多，心里也多了很多喜乐。我太太也给我，坐在副驾上的太太也给我很多的鼓励。哎呀，没有关系啦，我们就是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接纳我们的贫穷，接纳我们的不行，我们更多的让耶稣来在我们人生的每个画面来掌权。好，这是承认我们灵性的不行、贫穷、破产，让耶稣完完全全的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领域、每个的阶段来掌权。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的经文哈，第二节的经文，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灵性的贫穷甚至破产。那当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的不堪和不配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回应基督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小站，看到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回应基督呢？有福的人，耶稣说是哀痛的人，哀痛的人，因为有福的人是哀痛的人，他们必得基督的怜悯。这一节的经文，四节的经文其实很自然的承接三节当中。三节为什么呢？哀痛，那如果我们承认，真真实承认我们的灵性的贫穷破产，我们自然带出的一个情感就是哀痛，就是哀痛，这是我们灵里贫穷在情感上一个真实的表达。那其实在我们，我是觉得在我们啊华人的文化里不是太擅长表达这个情感啊，也尤其是作为弟兄的话更难去啊表达一个真实的情感啊，我们就可能偏理性一点啊，偏理性一点。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的传统当中啊，当灵性的大复兴来临的时候，当基督的工作在这片大地上展开的时候，你会看到灵性的贫穷破产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哀伤哀痛。很多人在情感上有个极大的懊悔，极大的懊悔悔改。就像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十七世纪初期清教徒移民到这个地方，十七世纪的初期清教徒移民到北美大地，但是一代两代三代过去了，然后这个灵性非常的低落。到了十八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叫做北美的大觉醒运动在这些的大觉醒运动当中，你会看到这些的史料的记载当中，他对神的耶稣的悔改是很真实的，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非常的懊悔，情感上极大的转变，甚至痛哭起来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所以这是在十八世纪的初期的北美的大觉醒运动。那看我们中国的话，在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华北的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当中，那就是那位神性完满神性的耶稣基督，他那完满的人性里有的那种真实的情感哀伤哀痛，为灵魂的哀伤哀痛，然后为罪的哀伤哀痛也带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教会的传统当中，其实不仅指向我们觉知悔改那一个理性的层面，也指向了一个非常情感的层面，表达出来我们的哀伤哀痛。所以哀痛的第二个层面是为自己的罪来哀痛，当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自己的罪。因此我为指责孩子的罪而悔改，我们为我们眼未现的罪来悔改。这种的哀痛也可能来是来自于一个群体性的罪、结构性的罪和恶。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这样说： 这样的记载，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城，就为那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你关乎你平安的事。耶稣就为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城的生命这样的不公义、残酷、欺骗、无怜悯而哀痛。如果一个人真实的活在神的光中，在神的光中真实的看到这世界的恶，他能做的只有哀痛了。对于群体的罪，那感到哀痛，为真理的每个细节被羞辱而哀痛，为满地的贪婪而哀痛。因此很多人移民到温哥华会说啊，真真实实的我们的眼睛里看到的这个城市的美丽的山、美丽的水啊，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些很真实的画面，神他自己美好的创造。那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来看世界，那你就会看到在这个城市里很多哀伤的心灵、破碎的灵魂，很多疏离的破碎的关系。我们为这个城市里哀伤的灵魂、破碎的关系而感到哀痛，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可以祷告，为他们祷告。那耶稣来就是要得着这些的生命，要得着门徒。信主若干年，也真真实实的遇到一些的生命被耶稣所修复，成为一个更有荣耀的门徒。在过往的一段陪伴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不论是中年人还是服侍的青年人的团体，然后有的生命真的是很破碎，然后就分居虽然没有离婚，分居孩子就是这样三天在爸爸那边，四天在妈妈那边，然后我仍然面对这样一个极大的张力，仍然说我一点都不能做什么，我甚至自己都没有信心。这个时候我就只能为他祷告，和他一起祷告，也特别感谢神我们的弟兄有爱神愿意祷告的心。这么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也真真实实的看到耶稣他在他的门徒的生命当中做那修复的工作，修复的工作和孩子和妻子，这是我过去所经历的非常真实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就是无论是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相对顺遂的环境当中，还是我们做门徒在一个相对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耶稣他自己的工作是超越我们的眼光，超越我们的理性，他可以让门徒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他就做那，因此做那修复的工作、和好的工作。也感谢神，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虚心的人或者灵里贫穷的人，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才能看见我们的生命是贫穷的、破产的。我们的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朋友、同事，我们才能可能更真实的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求耶稣基督你来做什么。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也会灵里的贫穷破产带来一种对这样一种灵里的不满的一种的哀痛，一种的渴慕，一种的渴慕。好，那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短暂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您谢谢你的话。我们就是真实的承认，我们曾经是邻里贫穷乃至破产的人，我们因此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助。我们不仅这样的宣告，也真真实实的愿意那位生命的美好的救助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的小站和阶段都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救助。我们也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路上愿意成为耶稣的真门徒。亲爱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福气，这是与神所连结、从神而来的一个的认可、赞许和福气。亲爱的救主，若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这样的任性，也相信这个世界有位的救主，创造的救主，他是那最高的主宰，也没有什么样的福气比这位最高的主宰赐给我们的福气更加的美好，更加的 perfect。 亲爱的救主，你既然这样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创造我们，甚至不惜我们的生，不惜你的生命来爱我们，倾倒给我们，我就求你真真实实的给我们懊悔的心，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主啊，这样的一个福气也不是一个空头的支票，是在我们做门徒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能体会到的。这是你的应许，要在我们这个生命的群体来一步步的来实现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